弟兄姊妹大家早，我们上一次是说做门徒啊，我发明一个字叫 disciple， 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带门徒，就是 disciple。 这个一个儿童图画书啊，很好玩，他画说 Timothy joins Paul， 提摩太参加保罗，可是我看起来保罗是后面这一个比较小的，提摩太应该是前面这个比较大的，这个很有意思哈、老师画的比较小，同学画的比较大，所以带门徒的话应该是以被带的门徒做重心才对，而不是以带门徒的那个老师做重心。我们有一种现在教育理论叫做 learner center teaching 哈，就是以学习者当作中心来带他，这样成功的机会比较大。那提摩太我想是这一位在前面的这一位，保罗在后面的，那么他是 disciple， 他开始来，他做门徒，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讲上一次我讲的，他是 disciple， 他在带他，保罗带提摩太做谁的门徒？做保罗的门徒还是做耶稣的门徒？其实是两个都是，因为提摩太根本没有办法学耶稣，他只有从保罗的身上去学习怎么样做耶稣的门徒，这样讲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是有吊诡的地方，我们不是带人来做我的门徒，是要做主的门徒，可是那个人只有经过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，所以这个大家要，这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哈、那你带门徒，你知道你要挑什么学生吗？挑那个叫 cream of the milk 哈、你在那个牛奶上面找那个最上面那一层最棒的哈、是吗？还是什么人都可以？我们安德烈开始在小组的时候，你将来带的人，带人将来会带人哦。我让安德烈每天都很紧张嘞，那我要带哪一个？哪一个才有资格做我的门徒？当然带最成熟的、最爱主的、最好圣经都已经背好的，那就不需要你带他咯，对不对？带的人常常就是不怎么样，他就是需要你带，就是因为他有需要嘛，对不对？你们看过这张图吗？很抱歉找不到更好的，所以 Let the journey show a little bit，这是这张图的名称，因为它是法国的一个画家画的，所以它的名称是法文。我是没有念过法文，为了这个字去查电脑那个网络字典，查了好久练这个音。The luncheon on the grass， 中文应该叫做草地午餐。这张图是很有名的，它是 Edouard Manet， 不是莫奈，是马内。有两个画家名字很像，这是马内他画的图，他是把现实派转为印象派的主要的画家。可是你知道他怎么开始吗？他开始画的第一张图是画在乳酪上面 ，cheese。他16岁的时候，他爸爸要他训练，所以呢当水手，在船上从法国巴黎呢运了一些货物到那个 Rio de Janeiro 。里约热内卢呢要去卖，他们要经商，结果船在海上漂了很久呢，快要上岸的时候呢，那个船长发现那个乳酪都变色了，而且 crack， 那这样就卖不出去，所以他的第一件画画的工作就是拿起黄色的涂料，把乳酪上面把它画成看起来很新鲜的那个样子，他很认真画得很好，结果所有买乳酪的都铅中毒，这是一次的大灾难。他是从大灾难开始学画图的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很多时候你带门徒看那个样子，哎呦啊，这个啊，我是很后悔带他做门徒哈。我们所有做耶稣门徒的开始都是这样，那个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好好的带他，他会学习，他会成长，将来说不定成为一个大家哈。上个礼拜我们说，耶稣呼召人来做他的门徒。这是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第一件事情，耶稣结束传道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最后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就差派这一些做他门徒的说，你们要去带门徒， 从 disciple 变成 disciple， 做门徒是来跟我，那么带门徒是去教他，这样讲哈、哦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来跟我，我叫你们得忍如得以。”这是上次我们学的。今天我们要学的是，耶稣跟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去教他，这样我就会跟你们同在。”那我们要学的是，今天是我们怎么去教别人来做主的门徒呢？我们的圣经是会有帮我们念的，这是耶稣带他的门徒的方法。我们可以说有三个，第一个是叫到他那里，叫来到他那里；第二个是常和自己同在；第三个是差他们去传道。所以来、在、去，可以说三个步骤。我们再更详细一点来看这三个步骤耶稣是怎么做的。还有三部曲，第一个是呼召来他那里。耶稣怎么呼召呢？耶稣半夜整夜祷告上帝，请上帝带领他，他在跟随他的一群人当中要招哪些人来做我们所谓的十二使徒呢？然后到早上呢，耶稣就从他们中间挑选。所以呢，门徒是老师挑选的，这个跟一般犹太不一样。犹太是老学生去挑选拉比，学生看哪一个值得我做他的老师，我去挑选拉比。可是耶稣是耶稣挑他的门徒，他是有挑的。他祷告了以后，他来挑他们来。召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招他们来呢？是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来，我觉得是建立关系。然后建立关系以后呢，就是常和自己同在。耶稣转过身，看见他们跟着，问他们说：“你要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你住哪？”你来看，那一天差不多下午四点钟，他就跟他同住。所以这个是生活中的学习。我们今天有学校，有那个教室，这是现代的发明。以前在教导学生，没有学校，没有教室，那个叫入门弟子。你听过这句话吗？入谁的门？入老师的门。那学什么？学所有老师的一切。我们有学校，有教室，所以老师教学生常常就跟生活脱节。我们就教专业，教理论，在课堂用黑板，那待人处事这个事情呢就脱节了。我知道很多神学院为了弥补这个要求，要有学生辅导小组，甚至要求老师要跟学生一起住在宿舍。那这个一个期待就是说，神学生学的不应该只是怎么讲道，还有怎么做人。那这个怎么学？就是同在。在一起的话，你看他碰到挫折的时候，耶稣怎么发脾气的？你要学很多东西，不是只有学说圣经怎么解释而已。所以呢，同在呢，你才可以一起成长，一起学习。好，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呢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要让他离开，而不是一直跟在你的旁边，跟到你死为止。不是，时间到了就让他走，让他可以去带别的人来做主的门徒，差遣出去传道。他就把这十二个人差出去了，然后跟他们讲要猪油，哪一条路危险不要去，那要去哪里，那怎么做，那要不要带信用卡，要怎么样，他交代得很清楚，然后才让他们走。走做什么？就是随走随传，开始练习。这个叫 intern 哈，实习生，开始让他们学习去做，而不是只有一直在老师那边学，一面做一面学。这是老师就交托他，让学生有机会参与老师要做的事情。所以来亲密关系，我们这样讲哈，招来建立关系，同在可以学习，那么出去就可以参与。可以说有这么样三个阶段。那我们要从耶稣基督怎么样带他的学生，在三个阶段里面，我们可以学一点功课。来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耶稣基督招人来，第一件事情是他就先接纳他们，以他们现在的状况接纳他们。那我想最有名的这个应该是这个爬在树上这个撒该哈，他没有先指责他，他先接纳他，说我到你家， 让你请我吃饭，我要到你家过夜、哦、Acceptance 我想是建立关系的第一步。你要带的人可能他有他的问题，他有他的困难，可是你先接纳他，还有你要先跟他把感情、哦、他也叫把感情。那你知道怎么把感情吗？吃饭喝酒，对不对？耶稣就用这个方法。所以耶稣跟人家吃饭喝酒喝得太厉害了，后来就被骂说要贵个爱啉吼，贪食好酒到这个程度。我想这个犹太人跟华人很像吧，跟台湾人很像吧，跟人家什么时候最好讲话？吃饭最好讲话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吃饭，大家喝酒聊天，这个是耶稣的建立关系的第一步，就是跟他有 social 吼。那保罗他的方法也是一样，他说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这样才能够建立关系，认同对方来建立关系。那把这个做得最好的是英国圣公会有一个主教，1979年 Reverend Charles Manham， 他就把耶稣的这个方法演变成一个大的运动，叫做 Alpha Course。 听过 Alpha Course 的举手，有没有参加过 Alpha Course？ 有没有？有齁。Alpha Course 在台湾也有做，那个张典奇牧师的教会就推动这个。那这个很简单，就是请吃饭。你讲白了 ，Alpha Course 就是这样。而且我在美国看过，他们请吃饭是叫做什么 ？Official Dinner， 那个 Formal Dinner， 不是随便请吃牛肉面这样子。吃的东西不一定很贵，可是是气氛很好，桌巾摆得很好，大家穿那个 tuxedo。穿得很正式的衣服来，然后上面有点着蜡烛，放着音乐，那个餐具很棒，大家在一种很高雅的情况下享受吃饭。然后在那里呢，什么问题都可以问。我们目的是我们要认识这个耶稣，为什么他影响世界那么大？他不是讲道，他是发问。所以他是以这种方法请所有的朋友来，你看有花，东西不一定很贵，可是弄得很高雅这样子。大家在那样的气氛下面来谈你的人生的经验，来认识耶稣，这是由这个 Charles Manham， 我想这个是他学耶稣学得很好，就是请他们来吃饭、哦、第二个呢，只有吃饭还不够，还要跟他们聊天，对不对？跟他们讲话，这样才能够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所以耶稣跟他的学生说，我所有从我爸爸听见的都跟你们讲了，这个叫做无所不谈啊，什么话都跟他们讲。保罗说彼此要亲热，要恭敬，要彼此推让。亲热就是能够也亲啊、哦、就是两个人关系会亲，最主要是我愿意把我心的想法跟你说，我们叫谈心。那这是第二步。那第三步呢，耶稣基督做一步应该叫做显奇、哦、他不只谈心，他还谈到他的困难跟软弱。一般来讲，做老师的不会在学生面前暴露自己的缺点，我们会把最强的拿给学生看，你就学那个，那软弱的我自己包起来。耶稣不是这样，耶稣让他的学生知道说我也有我的软弱，所以在他最可怜的时候，他要求三个最好的学生要陪他一起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。这一句英文很难翻、哦、叫 vulnerability、哦、我觉得这个是带门徒一个很重要的，老师肯让你的学生知道说其实我也有软弱，这个对学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学生不会画一个假象，以为老师是 perfect， 是100分，是完美的，像他这样都可以跟耶稣，像他这样都可以来教门徒，那学生就比较放心了、哦、我有我的困难没有关系，像老师这样都还可以，耶稣都要，那我应该也没有问题吧。所以这个 vulnerability 的 sharing 很重要，这个承认自己有软弱，承认自己需要别人的支持。保罗也是一样，保罗说我碰到很大困难的时候，我是借着你们的祷告还有耶稣的帮助我才能够得救，所以保罗也不把自己弄成一个强人的那种模样。再来一个，老师跟学生一起经过苦难，那这个要建立那个彼此的关系是很有效的，大家一起碰过困难以后，那个感情就凝聚起来，一起经过磨练。耶稣啊，他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， 所以常常有一餐没一餐的。他不是银行有很多存款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所以当有时候没饭吃的时候，耶稣还可以忍得住，学生就忍不住了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耶稣带他们要赶去哪边服务别人呢，学生肚子实在太饿了，所以就在那个麦田旁边呢，就把人家的麦子呢就嗲起来吃，结果就不小心又被那个喜欢批评的人看到，耶稣你那个学生怎么把人家麦子弄起来吃，今天是礼拜六不可以做这种事，这个是做工。耶稣还帮他学生讲话，跟耶稣是一起经过这样的种种的困难的。耶稣说，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，同在一起经历一些困难，一起学习。保罗也说，我们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，叫大家看笑话，一面陪伴那些受苦的人，受苦当中一起陪伴，也是建立关系一个很重要的过程。最后这个字也是很重要，就是两我所讲的一个 vulnerability， 一个叫 accountability。 这个 accountability 也是很难翻的、啊、那我找到一些经节，耶稣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，我用这个来开始，就是说脚是脏的需要洗，彼此要把对方的不好的地方指出来，而且帮他弄干净，这个就叫 accountability， 互相负责的态度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说，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。我现在用这样来解释 accountability 哈，简单讲就是说，如果你带一个小组，彼此就有一种互相负责任的关系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每天讲好，我们每天要自己灵修。那到礼拜几哈，像我们现在是礼拜三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彼此问说：“哎，你上个礼拜你读了圣经念到什么？”万一你真的很忙忘了念，你就会啊不好意思，我上个礼拜忘了念。这样就会提醒那一位忘记的人，就不会一直忘下去。因为我们每个礼拜见面，我们都会互相问说：“欸，你上个礼拜有没有骂你老婆？”啊，抱歉，有了。哦，以前是骂七次，现在骂五次。啊，感谢主，你进步两次了。这个也是 accountability。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的生活有很多软弱，有很多缺点，靠着这样彼此的 checking， 知道吗？彼此可以互相提醒、互相带导，这个叫做劝勉哈，劝勉。建立这个叫 accountability， 我想这是建立关系的几个方法。再来，同在为了要可以成长学习，那这个要教学生呢，不能用填鸭式的，不能勉强灌下去的，你要看学生能够领受多少你就讲多少。耶稣已经要离开他的学生了，还告诉门徒说，有好多事情我到现在都还不能跟你们讲，因为你们受不了或是你们听不懂。所以不要勉强，应该是我们叫什么因材施教，就是按照学生现在可以了解的跟他讲，还不了解的就不要勉强给他压下去。保罗也说，我用奶喂你们，到现在还不敢用饭喂你们，怕你们噎死，因为你们还不会吃。那这两个都表示你根据你的门徒现在可以接受的程度，可以学习的，你就慢慢的教他，这是第一个方法。第二个，耶稣鼓励他的学生呢，对耶稣所讲的话做分辨。哇，这个很厉害。耶稣说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个教训是出于神还是我自己说的。所以呢，耶稣是鼓励学生要分辨，连耶稣自己讲的话都要分辨，说这句话是耶稣乱讲的还是真的是上帝要耶稣讲的。他要他的学生做这种事情。保罗甚至鼓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要学习庇里亚教会的人，因为庇里亚教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聪明，他们甘心领受保罗所讲的道，然后回去就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保罗讲的是对还是不对。鼓励学生做独立的判断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不是给他什么，而是教他怎么去思想，怎么去判定，甚至包括老师所教的内容，学生也应该学习来分辨来判定，这叫 discernment， 非常的重要。这样的话，学生就不会将来给另外一个老师错误的带领，就跟着走了。 万一老师不小心讲错，学生可以 challenge， 可以挑战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你这样讲，可是我在哪里圣经看到是这样？那你怎么说呢？”我希望以后我们在学习的过程，或是在我们可以容许这样的对话。所以我在我的网站设了一个叫“大吹锅团体”，我不晓得你们知道吗？哈，就是“大吹锅”。我希望你们听到我这样讲到以后，如果你觉得不同意、有问题，你就 email 给我，说牧师，你这个礼拜讲的那个，我有问题。那你就是练习这个 discernment， 你在做你的判定。我把它称作比利亚的精神，这是比利亚教会比帖撒罗尼教会聪明的地方。你教他用嘴巴，不如用你的手跟脚。耶稣基督要学生要彼此洗脚，他不是说你们回去要互相洗脚，他自己就洗给他们看，自己帮学生洗脚做榜样。保罗也说，你们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所以不是效法我的什么东西，效法我效法基督那一部分就好了。这个是学习最难的功课。耶稣基督派他们出去的时候，给他们一个相当难生存的方法：银行不要开户头，不可以有仓库，不可以两件衣服，只能一件，万一天气冷了就要跟人家讨说你有没有衣服。这为什么？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需要？英文叫做 radical， 为什么需要把人家弄到这个样子，等于是无依无靠，什么预备？这个都是预备嘛，很简单的预备嘛，对不对？拐杖是万一狗来的时候还可以赶狗啊，齁，连这个都没有，这个保护自己的，万一走路酸了还可以撑着走，很基本的。你知道这个出外化缘的一定带个口袋嘛，万一人家给你多一点还可以装起来，连那个也没有，那就是顶多两只手抓两个面包，然后第三个就不知道放哪里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他们的现在的了解是说，这个是要学生练习说，如果你相信这是上帝派你去的，你就不需要担心，你有困难上帝会解决。你敢相信吗？你敢相信吗？你去是上帝派你去的，所以你不担心你会碰到什么困难，是你会活不过去？不会。你要喘的是要相信上帝，不是吗？可是你活的好像你相信银行吧，那人家不觉得你是相信上帝。那个是 radical 的地方，那个是根本的地方，那个很极端的地方。耶稣逼他的学生两个两个，但是派七十个出去的时候是这样派出去，让他们学习什么叫做相信。保罗也是这样，常常神就把他逼到死路一条，好像没有办法了，所以最后是不靠自己，只能靠上帝。所以我们说信靠上帝这四个字很好讲，可是要在生活上去学习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。这是我们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最后你要知道，要走这一条路呢，常常是孤单的。耶稣说那个门很窄，那条路很小，不好走，需要有勇气才走得下去。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宽的那一条，进去的人多的那一条，到最后是糟糕的。你们不要走容易的路。保罗也是一样，他到最后是所有人都跑掉了，剩下他一个人。这种孤单下面还坚持的勇气必须要有，否则这个门徒是走不下去的。最后一步就是差他们出去，交托他们来参与，遵行神的命令。耶稣基督让神告诉他说，你要回加利利，要经过撒玛利亚，那个是犹太人不去的地方。耶稣就这样去了，因为耶稣跟他的学生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。他到那里就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个打水的妇人，那个妇人就把这个福音传给全城的人，有没有？同样的，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，当扫罗这个从马上掉到马下来，眼睛瞎掉以后，上帝跟亚拿尼亚说，你去找他，你帮他祷告，他的眼睛会看见。亚拿尼亚说，上帝啊，不要开玩笑，这个人到处抓基督徒，我躲都来不及了，你要我去找他啊，不是自投罗网。但是说你不要担心，你去，因为他是我要用的仆人。那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这是冒险，愿你冒险你才可以带他去了。 然后呢，他遵行神的命令，结果保罗成为把福音带给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神的仆人，我把他称作亚拿尼亚原则，就是神要你去的时候，你就肯去。再来是薪火的传承 succession， 你每一次带人都要记得，耶稣带他们的目的是有一天可以差他们出去，再带别人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你们要去。保罗带提摩太也说，如果你听我所教导的，将来你要教那个能够教别人的人。所以呢，这里面就有考虑到这个一代一代怎么传下去，福音怎么这样传下去呢？把它称作提摩太原则。门徒会失败，我讲过那个马内，他第一次画那个乳酪是把人家搞得一塌糊涂，可是他会成长，他会在失败当中学习。耶稣的门徒也是败得一塌糊涂，最后耶稣最紧张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跑光了，那个没有跑的跑回再跑回来那个呢，又当众发誓不认他。可是耶稣说，没有关系，我替你祷告，你只要回来，将来你可以把你这个失败的经验来帮助其他的人。所以这是很重要，对失败要有那种容忍度，你才可以带他们。保罗跟巴拿巴在这里也不同，巴拿巴比较可以容忍失败，保罗是很严格的。有一个马可半路就开溜，保罗就开除他，永不录用。后来巴拿巴说买啦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保罗说不可以，他们为此拆伙。然后圣经说巴拿巴就带这个半途开溜就看起来不成器的，结果把他带到最后写马可福音，还有巴拿巴，不然我们今天就少一本。巴拿巴是这样带这个失败的人，让他在第二次的机会，把他称作巴拿巴原则。约翰施洗约翰，他就把耶稣施洗，让耶稣出道以后呢，耶稣就把他的生意都抢光了，所以本来到他这边受洗的，现在都跑到耶稣那边去了。那约翰的学生跟老师说：“哎，你没有打电话跟耶稣说，马他长在的哈，是我把你带出来的，你今天给我这样很难看吧？”约翰怎么说？约翰说：“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”说我带他的目的是让他越来越好，我本来就是要退休的嘛，所以我后来慢慢慢慢渐渐收小，这是很正常啊，有什么好计较的？有人认为因为他是耶稣嘛，当然他要兴旺，耶稣要兴旺，我要衰微。我今天要讲另外一个是，我的学生要兴旺，我要衰微，不一定是耶稣。如果每一个老师都有这种心态，那真的是心胸很广，对不对？我担任我所带的每一个人，将来讲的道都比我好，他将来建的教会比我好，他做的事比我棒，这样的心胸你就可以让他们走，祝福他们，让他们往前去。你看这个巴拿巴在这里也是很棒哦。开始巴拿巴是 leader， 那个第一次的宣道队两个人，一个是巴拿巴跟保罗，他们自己带两个助手，他们就出去了。你知道到了这个帕佛的地方变了。如果你仔细看13章7节跟13节，本来是巴拿巴跟扫罗，这个叫做长幼有序，巴拿巴是领队，扫罗是跟班的。可是在帕火以后呢，变成保罗跟他的同仁，巴拿巴连名字都没有了，这个是一个大转折。从这个以后，保罗变成领袖，巴拿巴变成跟班的，巴拿巴都没有讲话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我想这是很伟大的精神。这样来做的话，所带的学生会越做越好，这是施洗约翰的原则。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子来对待主耶稣，交托给圣灵。你要记得你所带的这些门徒不是只有你在带，最主要是圣灵要亲自带他们。所以耶稣跟学生说我跟你们讲了很多话，可是我知道你们都不专心听，将来一定会忘记的，但是我不担心，因为必要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老师叫圣灵，他会让你们把我讲过的话再想起来，所以我不必担那么大的心，我可以相信圣灵会带领你们。约翰，使徒约翰，他也说不必我教你们什么，因为主的恩膏会教你。所以你要知道你在带门徒，不是你在带，还有圣灵跟你一起在带领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所以你不必担那么多心，我把它称作使徒约翰的原则。最后 结论，我要问大家，你为什么要带门徒？第一个，如果这个有钱赚，我就做。就是他戴的眼镜上面是放两个这个记号的。有一些传道人很遗憾的，他决定要去哪个教会牧会，先看说每个月谢礼多少，教会越大谢礼越多我就去。你们现在在找工作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则？当有两个不同的公司邀请你的时候，一个月多少？一个月多少？我不是说不能求更多的薪水，但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，是不是薪水是唯一的考量，或是最高的考量？你有别的考量吗？那带门徒的时候，你考虑说我带这个将来我教会会成长多大，奉献会多多少，是这个考量吗？那这个考量的话就是唯利是图，就是他的动机是 profit making， 就是要有利我就做。第二个是这个人乖不乖，将来我带了会不会调皮捣蛋不听我的话，还是乖乖的听我，我可以掌控他。那这样的话我带更多，我将来就是呼风唤雨，我叫起立大家都起立，坐下大家都坐下，这个是 power， 要管别人的。你看过这个叫做 stick and carrot， 听过这个故事吗？前面弄个马铃薯，弄个胡萝卜，后面弄个棍子，然后那只驴子就乖乖的走了哈。不管是他要吃胡萝卜或是怕棍子，反正他都会走。那上面这个人就是绝对的掌控，就不喜欢学生有独立的思想，就是要辖制他。那彼得说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让他们听主的。有些人不是为了贪钱或是贪权，他是名字挂不住，面子，那是面子的问题。这个应该用台语念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叫什么？对啊，他要的是奖杯啦，所以他拼命带的目的说，我们教会比你教会小组做得更好，就是为了这一句话，我就拼命的做。啊，这也是有人动机，有时出于极度纷争，有时是出于好意。再来一个是比这三个好一点啦，他说吼，不做不行啊，将来上帝会打屁股，所以为了将来少挨打屁股，我就只好做了吼。啊，这个也会做，我讲这个已经比神面三个好一点了，因为他知道在神面前有责任。这个叫尽责的态度，就好像这个人扛着这些人哈，这些小门徒，那不扛也不行啊，已经都摆在你肩膀了，那你要怎么办呢？保罗说：“我不传就糟糕了，啊，不甘心呢也已经给我了，所以甘心也好，不甘心也好，反正就做就是了啦。”最后一个最棒的动机，就是因为基督的爱感动我，爱上帝，爱人，成为你带门徒的动机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。如果你有一天要带门徒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，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差遣你的门徒说，你们要去到普天下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今天你一样继续的向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挑战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容易学习的功课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跟你学习怎么样做门徒，也跟你学习怎么样带门徒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我再讲一遍，我们带人不是做我的门徒，是带人做主的门徒，来跟随主的脚踪。哦，这里有几个字哈，这是利、权、名、责、爱。我希望至少我们有爱的动机。我们起来唱回应的诗歌，跟随我。好，大家起立。来，
我听我主之声说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恳切呼召整日不错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为你保守痛苦忧伤，为你舍命十字架上苦悲，情长醉在太长， 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。你追随多我赦免你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。各样罪恶赦免到底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一生一世我必同在，领你见过路的洋海，使你天路直到万代。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。
主耶稣要我们跟随的，一个是罪恶的赦免，生命的改变，一个一生的同在，不断的带领。我们希望我们将来带门徒也是这样，让他可以跟主建立这样的关系。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好吗？主耶稣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跟随你做你的门徒，也帮助我们能够跟随你带更多的人来做你的门徒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